抓不到我，
我就不相信抓不到你们，
抓不到我，抓不到。
仔仔，你怎么可以这样啊？抓不到人就用腿乱踢呀！
哼，仔仔最烂了，说好蒙着眼睛捉迷藏的，自己抓不到就乱踢人，管我老鸡婆，蒙着眼睛什么都看不到，怎么抓人嘛？
哎呦，要痛死我了，以后痛死我喽！
活该，谁叫你跟姐姐一个老贼？一个女贼让我抓都抓不到，
哼！好了啦，仔仔，还不快点把魔镜公公扶起来啊！啊，这么肥胖的人还真是少见呢！啊，嗯，
哎呀，好了，哎，真是要了我半条命啊！
没有办法哦，蒙着眼睛嘛，什么都看不到。
对了，莎莎，把窗帘打开吧，外面啊什么都看不到啊。万一啊你妈妈回来了，那我就得先溜回镜子里去了。
胆小鬼，我妈才没有那么早回来嘞。
对，没有讲故事不准走。
讲故事，讲故事，讲故事，
讲故事嘛。
哎呀，你别拉我的胡子嘛！讲故事，好，那就讲一个窗户的故事。
窗户的故事啊，那一定很神秘。
哇，好罗曼蒂克哦！
莎莎，你用错形容词了。
没有啊，窗户里有人在谈情说爱。充满了罗曼蒂克啊！
你们都错了，这个窗户的故事啊很有意思哦。他说的是一个皇帝的故事。这个皇帝叫彼得，是300多年前的俄国皇帝。他在当皇帝的时候啊，俄国人就像我们刚刚一样，哎呀，只窝在自己的屋子里呀。不是了，我的意思是说啊，像我们刚刚把门窗都关起来，尤其仔仔又蒙上了眼睛，那不就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吗？那个时候的俄国人呢，就是这个样子啊，他们老是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看不到就看不到嘛，有什么稀奇？
这个问题啊，可大了。因为那个时候，其他的欧洲人吃的穿的都已经很进步了，而且许多人都懂得应当多念一点书，做人要有礼貌，做事要有规矩。
啊，那你的意思是说，俄国人不知道了？
是啊，那个时候的俄国啊，没有几个人认识字啊，而且又懒又喜欢喝酒。
就像魔镜刚刚一样，
还有仔仔，你不要打岔嘛。
嘿嘿，那彼得啊，就是当时俄国的皇帝，他觉得俄国这样下去很不好，但是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俄国人多多的知道其他的左邻右舍生活有多么的好。这样他们才会努力地去学习，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
彼得就要帮俄国人打开一扇窗户，是不是？
莎莎好聪明啊，有了窗户不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吗？
故事好听吗？
当然好听了，不信你们听。彼得大帝，
概在西元第十七世纪末，也就是离我们现在300年前的时候，欧洲的北边有一个国家叫俄罗斯。在许多欧洲人的想法里面，这个国家似乎离他们好远好远，而且也没有几个人到过这个国家。有一天，这个遥远国家的皇宫里忽然传出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皇帝不见了。
听说皇帝不见了呀？
皇帝不见了？你听谁说的？
你们在说什么嘛？吵死人了！
睡睡睡，你们每天就知道睡觉。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啊？守卫的时候就是偷懒打盹儿啊！
算了算了算了，我身上还有一瓶酒，咱们乐一乐吧。
这个我喜欢。
喝慢一点嘛。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啊？
我老婆上个月喝酒喝死了。
好了，我们不要说这种事了嘛。要算起来啊，我们祖宗18代至少有一半是喝酒喝死掉的。来，干一杯，干一杯。
十七世纪的俄罗斯人几乎就是这个样子，又懒又喜欢喝酒，男男女女都是一样，所以社会始终是又贫穷又落伍。知道这种情形，同时感到着急的没有几个人。当时的皇帝彼得是其中一个，可是这个时候的彼得不待在皇宫里，他跑到哪儿去了呢？就在俄国传出彼得皇帝不见的同时，远在荷兰的一家造船厂却忽然来了一批俄罗斯的大使团，说是来拜访工厂的。几乎每一个大使团的团员都对造船的工作感到好奇，其中一位身高2公尺的小伙子更是到处问东问西的。
这位先生，我想请教一下，你们造一艘船要用多少根木头啊？这些木头怎么合并才不会散掉呢？对了，还有啊，船在水里头怎么防止木头腐烂掉呢？
先生，你可把我给问倒了。我只是一名小工人，要问呐，那得问我们的老师傅才行。
那谢谢你啊。
不客气啊。
就这样的，这个年轻小伙子到了造船厂，几乎什么事都问。每问一件事，就在笔记本上详细地做记录。傍晚的时候，当其他的团员都回去的时候，年轻小伙子却打算在船厂住下来。
工头先生，请问您能不能拨个公聊给我呢？
怎么，你不跟大使团的人回去？
暂时还不要。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挺新鲜的，该学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我想要住下来。
那好啊。待会儿啊，我马上叫人安排。不过现在很晚了，我们一块儿吃个饭吧。我看你也累了一天了嘛。
好。
两个人一说完，工头就拉着年轻人跟大伙儿一起吃饭。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彼得·米哈伊洛夫。
这名字倒挺好听的啊。你今天跟大使团来，你不是大使啊？
你看我像吗？其实我只是一个军队的下士而已。
来，吃块肉，吃块肉啊！过去你是干什么的？
过去我当过水手。
难怪了。我说嘛，你这个小伙子怎么对船那么有兴趣呢？而且问的问题还真是一针见血啊！
不敢当，不敢当。
于是，这个叫做彼得的俄国下士就在造船厂待了下来。他就像一个肚子饿坏的人一样，任何有关造船的知识，甚至包括打铁、补鞋子、拔牙齿的技术，他都拼命地往脑袋里装。 就唯恐自己学得不够多，不够好。不久后，大使团的人员又到船厂来了，他们一个个的向小伙子嘘寒问暖的，而且每一个人的态度都很恭敬。
哎，你看你看，那些人怎么对那个小伙子鞠躬弯腰的？
是啊，哎，而且好像还挺怕他的，哪有大使这个样子的啊？
嗯，那除非他是皇帝喽。
哎呦，你少胡扯了，俄罗斯皇帝会跑到我们这里，那才怪呢。
就是，
这很难说的。
你少盖了，有没有种？咱们打个赌。
打赌就打赌嘛，谁怕谁啊。
好，我下去问他。
于是一名工人便从船上跳下来，直接走到彼得的面前。
哎，小伙子，你是不是皇帝啊？
你看我像吗？我啊，要是皇帝啊，那我一定待在皇宫里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才不会出来学什么造船呢。
嘿，说的也是。哎，怎么样，输我十个铜板吧。
打赌输的人虽然垂头丧气的，但是大使向小伙子鞠躬的事情立刻传遍了整个造船厂，附近一些到过俄罗斯见过俄皇的人也蜂吻了过来。
哈哈哈哈，我猜对了，您是俄罗斯彼得皇帝殿下吧？
哦，我
什么？他真的是俄罗斯皇帝？皇帝怎么会来做工啊？
钱还给我，而且要加倍，这一回啊，你可赌输了。
这怎么可能呢？哎，真是倒霉啊。
原来这个年轻小伙子正是俄罗斯的皇帝彼得，他觉得俄罗斯是一个陆地国家，要踏出自己的土地，那非抢别人的海岸不可。要抢海岸，那就得有船有舰队才行，所以他干脆跑到别的国家学习造船的技术，将来好自己造船。不过现在他的身份被识破了，他只好再跑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再做学习。他不要当一个每天关在宫里头的皇帝，他要为自己打开许多知识的窗户。不久后，彼得回到了俄罗斯。
皇上万岁，万万岁！
哎，起来起来，以后再也不要在我面前下跪了，那是过去的仪式，我们不要再用了。
这个时候，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敢起身。
起来起来啊，我说了不要下跪的嘛。
是。
我现在宣布，在我们俄罗斯实行了几百年的下跪仪式，从今天开始全都废止。另外还有你，你出来。
啊，
被点到的大臣战战兢兢地往前站了出来。彼得从衣服里拿出了一把剪刀，把这位大臣长长的胡子给剪掉了。
下一个。
皇上，不可以不可以，男人的胡子不可以剪的，剪掉了将来就没有脸见上帝了。
为什么不可以剪呢？你看看我自己就没有留胡子啊。哎，你们每一个人的胡子都留得那么长，工作起来多累赘啊。好了，从今以后俄罗斯的男人都不准给我留胡子。
彼得说完之后，就让每一位大臣将长长的胡子给剪掉。
嗯，怎么样，比刚才清爽多了吧？
是，那皇上，没我们的事儿了吧？
哎呀，你们紧张什么？还没完呢，你们看。
彼得先是拉了拉大臣宽大的俄罗斯长袍，又指了指自己穿的紧身衣服。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得穿我这种衣服，这样工作起来才会利落。
就在彼得的一声令下，俄罗斯逐渐改变了，他们变得有精神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接下来，彼得又建了一支强大的舰队，准备夺取其他国家的海岸和港口，为俄罗斯打开海外的窗户。
哎，咱们皇上啊，又不在宫内呢。
是啊，不过这一回啊，可不再是跑到什么荷兰啦、英国去学造船嘞。
哎，是啊，这回啊，是拿船去跟人家打仗去了。
不晓得这一次攻打瑞典，哎，会不会胜利啊？
胜利？哎呀，应当没问题啊。说起来啊，自从皇上从国外回来之后，咱们国家的变化还真大呢。
可不是嘛。哎，不说别的，咱们守卫的人呐、再也不敢偷懒了。
哎呦，你还说呢？上回我们还在这里偷喝酒呢，
现在可不行了。
是啊，
皇上不准我们呐随便喝酒了。
对呀、所以现在啊，咱们的酒量都退步喽。
哎呦，可不是嘛。那不喝酒，你们平常做些什么事儿啊？
我呀，就学写字儿啊。
学写字啊？
是啊。皇上不是鼓励我们多念书吗？我现在啊，跟着我那小儿子一块儿学。
想不到你居然也想通了。
那可不啊。不说别的，过去呢，我喝了半辈子的酒啊，却连个酒字儿怎么写我都不知道呢。不过说真的，自从皇上从国外回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外国人做事啊都是挺认真的。
我们现在也不差啊！你看看，我们的军队3个月可以组成一支32000人的队伍，一年就铸成300门的大炮，这要是在过去啊，恐怕100年都办不到了。
哎呀，这世界变化得很快哟、
也对呀、
好消息，好消息，我们打败瑞典了。
哎呦，
我们打败瑞典了。
瑞典好运，瑞
典。
果然，经过彼得精心训练的舰队终于打败了瑞典，并且取得了附近的许多港口。从此以后，俄罗斯有了许多窗户，他们可以跳出自己的国土，往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而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接近其他的欧洲国家了。为了感谢彼得对俄罗斯的贡献，俄罗斯的人就尊称他为彼得大帝和俄国的国父，因为是他一手改变了俄国人的命运。
好了，彼得大帝的故事说完了，这个关于窗户的故事好不好听啊？
好听啊。
好听，那帮我倒杯茶，魔镜公公口渴啦。
好。
太好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红茶。怎么没加糖啊？红茶要加糖才好喝啊。
不行，我爸爸说，上了年纪的人不可以多吃糖，更何况糖吃多了就会像仔仔一样一口大烂牙。
说到仔仔，仔仔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啊。
这个鬼灵精。不过现在你知道了，一个人呐，不要老待在屋子里，应当多出去看一看。
是。
这样子呢，才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人呢，只要多看多学，就不会变成老顽固，一天到晚就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说也说不通。
是。
像彼得大帝啊，就是这样啊。如果他不走出皇宫，不到国外看一看，也许他当了一辈子的国王，俄国还是不会进步啊。
是。
奇怪了，你怎么老是试试试试试试啊？
对啊，像我们在学校里，什么国语啊、数学啊、自然、社会啊，样样都得念。到了假日，爸爸还要带我们到百货公司、动物园逛一逛，有时候还到郊外走一走呢。
对，这样才能看得多、学得多。反正啊，只要你想学啊，什么地方都可以学，家里、学校、大自然都可以啊。一个人学得多啊，脑筋自然开通啊。
那当然，这上个星期啊，还好爸爸带我们去看电影哦。
你在看什么？
哦，没有，我是说，还好爸爸带我们去看电影，要不然啊，班上同学在讨论电影的情节，你都不知道，那就糗死了。好啦，再见。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哎哎哎！仔仔，你干什么？
剪掉你的胡子！
不行，不行，这个胡子我留了几十年了，你不要乱来呀、啊！
我管你，你就只会说别人。彼得大帝说，男人不应当留胡子，留了胡子又难看，工作又没有效率。我今天啊，非剪掉你的胡子不可！
哎呀，我不可以了，不可以了，莎莎。救救我，莎莎！